这是未来的美国，一个车水马龙与颓废荒凉并存，尖端科技与野蛮低俗混杂之地。但在这片喧嚣混乱之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无比广阔、无比自由的国度——赛博空间。由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在现实生活中，它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披萨速递员，但在虚拟空间中，他是首屈一指的黑客，善使双刀的高手。这样的人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也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桂冠作家力作，尼尔·斯蒂芬森原著，赛博朋克科幻经典《雪崩》有声书，现正在集合网、集合 App 独家放送。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德 Early Access 节目啊，这是一档闲谈节目，名字叫做不咸不淡海豹炒饭，是它的试录集。这期不定期更新的这个节目呢，是我和我的友人鱼炒饭的对谈录音，聊的内容呢通常是一些我们之前很喜欢或者最近在玩的游戏。简单介绍一下吧。鱼炒饭之前是一位游戏的视频制作者，多年以前我也是通过他的一些游戏攻略解说视频和实况视频接触到他的。这些作品其实包括时空幻境、 FES、塞尔达天空剑、还有诸如爱丽丝的死亡空间等等等等，很多很多视频都是些非常精彩非常好看的游戏解说视频，直到现在大家也可以回去翻翻看，非常有趣。我和炒饭老师认识挺长时间了，差不多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对我来说，他不只是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也是告诉我、传授了我很多游戏知识的一位老师，真正的导师吧。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比如说，其实我是通过他认识的、知道的集合，而且我后来选择成为游戏编辑，其实受到了他很多的鼓励。炒饭老师现在人在美国工作，不过呢我们依然经常会趁着闲暇的时候呢在网上聊聊天，讨论一些事情。当然我们也不是当年那种毛头小子了，生活琐事非常多，但是可以说我们俩对电子游戏还是很有热情吧。就我们两个人对游戏的喜好的倾向比较不一样，然后炒饭老师的涉猎其实比我广泛很多，也深入很多，每次跟他聊天什么的都觉得就是很有启发。然后前几天我就想于少范老师和他另外一个朋友车牌嘛，他们这个一起翻译酒客等等，也是很早之前也认识，他们现在时常还制作这个车牌炒饭的这个日常，就是日常闲聊视频，借着某个游戏然后聊很久，然后也放在这个 B 站炒饭老师自己的空间里。所以我就在想，也许呢我也可以这个以电台的形式啊分享分享我们这些唠嗑讨论什么的，可能听也可以放出来听听，让各位解解闷儿吧，所以才有了这么一档节目。顺带一说，这炒饭老师现在每天其实也会依然会直播玩游戏，只不过他是这个美国的时差可能会比较晚或者比较早，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他的 B 站 ID 就是鱼炒饭，鱼就是海里的鱼嘛，那个鱼啊，鱼炒饭。录音这个开始前要说一下，我们其实是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聊天的，就是我们平时也差不多就是这么聊天的，可能时不时都会有一些延迟啊或卡顿的这个情况。我拜托炒饭老师录制了自己的音轨，我觉得至少音质是能够保证的，大家可以听一听。所以废话不多说吧，开场介绍了一些，我们就这就进入正题。本期我们聊了很多有关米特罗德的话题，因为这个 Metroid 这不是公布了吗？我们也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的开心嘛。我接触这个系列真的是他讲给我的，他给我之前就给我讲了很多这个系列的牛逼之处，也是因为他推荐我才玩过去。所以这期我们就想好好的再聊一聊，想到哪说到哪吧，然后大家也就听一乐会，我们正式开始。是开整，主要还是在聊，还是聊米特罗德是吧？
还是聊米特罗德。
说好今天聊米特罗德，因为我还是要说，我第一个米特罗德是，就是实际上我自己玩的米特罗德，是三 DS 上那座，就你记得吗？
三 DS 就那个二蕊，
对，就是
萨姆斯归来，
对，而且那次我记得那个游戏公开的时候的那年 E3 是正好你在集合办公室，我们一起，
我在，对
对，我们一起看的那个直播，和那个和异度神剑二同时亮了，记得吧？
异度我跟你说那都不重要，你还记不记得那回就是那一年的那个 E3 任天堂 E3 ND，
对，
那会儿不叫 ND， 那年好像貌似叫什么 Digital Event， 无所谓，就是你记不记得那年我就妈贼你妈胖，坐，
就我们当时
坐、
那个、
演播室里边，
对，那个旧办公室里边，对，
坐旧办公室，坐演播室里边，操，新办公室我都没去，
然后我们就马上
坐旧办公室里边，然后当时那个 MP 四那 logo 一出来，
对，
还记不记得当时那个什么，就是有一个星云，但当时那个 MP 四 logo 是一个星云，
对对对对，
然后摆一个 S， 我当时嘣
嗷一下，对，
我操，密特罗德，我嗷一下就出来，然后我一看，怎么没日子呀？
对，
大哥了，干嘛呀？这是。
然后马上那个，
然后
马上放了这个，感觉就是今年
没完没，
对啊，
就结束了，E3就结束了。然后树屋突然告诉你说，
对对对对对，
嘿，看我们二蕊坐上，我当时坐沙发上我都傻了，那会儿直播都停了吧？
对，那个时候、就是、
那会儿直播没停，不
就是快收了，
忘了
快收了，
对，
然后在树屋里放出来，就是说其实今年E3跟那个节奏有点像，就是又提了一下 Prime， 然后又没有、
哎、
又没有任何时间。然后又放了一个二 D 的米特罗德，反正就，
哎，先我跟你说，先跟你说个题外话，我其实我虽然很喜欢今年任天堂 E3， 我好讨厌任天堂今年 E3 一点，一点他妈的惊喜都没有，你知道吗？就
该有的都，
我操，你看他怎么回事啊？他直接就，比方说就拿米特罗德五这个公布来说，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下。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啊，我们的密特罗德四啊，虽然说中间大家都知道出现巴拉巴拉巴拉这么多事儿啊，我们还是没有能够给您带来任何东西，
是
没有关系，这是另一个密特罗德游戏的片儿，大家请看。
对，就这种
大哥了，还能是啥呀？你
这
啊，虽然说最后还是很惊喜，是吧？
是，
但是啊，包括这个什么塞尔达那块也是。
啊，对，
咣咣咣掉那么高啊！最后告诉你，哎，最后呢，这个《野炊二》的续集，我们有个片儿，你看一眼，
看一下，基本上是这样。
你提前漏了它，就是以前它不是都会有这种就是很神秘的一黑屏，然后直接
现在就是很那个，很直给啊，
是吧？现在大家都已经对着、已经知道接下来要播什么游戏了。行，好，
行，
我看一眼，我瞅着，
哎，很正常，我觉得
还。
这次就是很平缓了，因为有高级战争对我来说还算是惊喜，零和高级战争都是惊喜，零以后倒是可以聊的，
零好吧，零确实
我以为他就扔那不要了，你知道
那不可能，
是，
现在很多人都在想这零这个系列是不是，或者说这个 IP 要拿起来，不过这个不重要，
不重要，是
不是说不是说密特罗德，
密特罗德啊，哎，真的就是三点是这座，我想分享一个特别神奇的体验，就是我印象中你还是谁来着，很多人都说就是它比较短嘛，
对，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作为我第一个亲自玩的密特罗德，我的体感可一点都不短。因为你们可能都打通关的情况下，我还在基本上在节奏上来说的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区域在那迷路呢。就是
你当时你还能记得你当时收了多少个吗？就是他不是要收密特罗德总共四十个，然后你去收。
我当时好像也就刚两个时候十几个，对，刚十几个，然后我就已经给我整懵了，就是我已经。你知道，就是可能是游戏经历不一样，就是我可能玩什么黑魂什么的，我对三 D 的，就是场景用那种连续死、连续跑、穷举的方式，还能留下比较清晰的印象。我特别难记忆二 D 的复杂关卡，就谁在谁上面，或谁从这个门过的时候能到这个区域，我就完全不行。所以当时3DS 玩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就是我能感觉到它非常好，尤其是当时打那几个 BOSS 战，我已经觉得就是很新鲜、很有意思。但是就，就特别的那个遭罪。然后我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就对着攻略打了一遍，就对着攻略把它打了。然后打完之后，最让我震惊就是原来这个场景这么小。
对啊，
真的太牛逼！
二代的地图特别特别小，
我真小到惊人，就是曲径通幽吧，我只能这么说。
啊，
就我全打完之后，我终于对它的那个各个区域，然后不同就是对应的武器解锁的对应的区域有数了之后，我才发现哇，原来这两个区域贴这么近，我当时那个感觉极其的冲击，真是极其的。
哎，你想一想啊。其实你刚刚拿黑魂，你想想黑魂其实它是一个很经典的三 D
银河
城，对吧？
对吧？
这大家都知道，这应该不算什么爆言吧？它黑魂就是银河城啊，
对的，
这基本上是共识吧？我感觉，就你想想黑魂里边一二三加之狼加血缘，所有的地图都充斥着一个该怎么说，就是主题就是捷径，
对，
门，
对对对，
就永远会有那种就是黑魂的梗嘛，就是说这扇门从这个方向打不开，
是的。
对吧？
对，
然后你打开了以后发现卧槽在这儿呢。
对，
关键就是你知道，就是你就这种游戏吧，我觉得做得好了以后啊，我觉得是做得好的银河城里边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在你在推开这扇门之前，你自己甚至是在体感上面你是不会有印象，是会这扇门居然通到这儿。
对对对对，是的，
等你到了以后，你才会开始在脑子里边开始画一个非常
对对
曲着拐弯的地图，画画画画，哦，
对，
我操，在这儿呢，
就是或者说那种感觉，就是二 D 的关卡特别明显，就是你去通过这个关卡的感觉，你的体验其实是线性的，其实一条线，就是不管你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你是一条线，直到你有捷径的那一刻，你就会发现你把这条线就一个对折或者怎么样叠的，哇，那个感觉真是特别
特别爽，
对，特牛逼，特牛逼。
哎，
然后我是觉得密特罗德的集中体验都在这里，就是。它不像恶魔城，因为恶魔城有成长嘛，有刷，就是说你对关卡的认知会多一个维度，
对对对，
那个维度是你要去哪儿刷那个魂，或者是 BOSS 在什么地方那种。
对对对。
但是密特罗德几乎完全它的这种就是甜蜜感全都是这个就是跟地图的这种强交互。就这一点我
觉得。你想这个基本上就是它之所以这个类型，我觉得啊，就首先咱们不都说了嘛，就是咱们是以就是我首先其实对这种游戏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什么更多特别多的研究。
嗯，
也就是单纯其实就是玩过
玩了哪代
都，你就说单纯就玩，对，虽然你就是玩过吧，但是其实恶魔城我该怎么说呢，就比方说小游圆舞曲，恶魔城这个游戏我觉得特别喜欢的一点是什么，它我可以在里边刷是一回事，但是这个探索感我
对
非常的喜欢，
嗯，
但是探索的目的是为了到达下一个区域去刷更好的魂，
对对对，或者是有新的，
对，或者是去刷更好的武器，或者是说就是我可以去新的地方。
对, 对，
其实我重说一遍，这不太准确，就是说其实它的这个最终的目的，我觉得都是去我要去这个地方，我要去这个之前我去不了的地方，方式方法可能不太一样，
对，
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这个。虽然说最终的结果都是你自己个人获得了这个能力，你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力量，你自己获得了这些什么属性啊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你能打过这个 boss 了，然后你能干了这个，然后你能过去了，你会飞了等等， 但是就该怎么说呢，密特罗德可能这个游戏对于我来说它的更多的感觉是它的这个地图做的太，
对，就是
太牛逼了，这个基本上所有人的共识基本上就是什么密特罗德这个地图啊，尤其是我一吹啊，说超级密特罗德这个游戏啊，地图做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每次我都这么说，
是
吹的自己都，
因为真的挺，我是觉得超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对，真的是挺那个极致的。我觉得为什么后来我们把它做一个品类去讨论，就是那个把银河城做一个品类来讨论，就是因为在没有加上恶魔城之前，密特罗德这个范式不可复现，因为我觉得超银把它做到头了。就是他一出来，
我觉得其实对，
就特别穷尽这个设计。就是你，
哎，
你如果要学密特罗德，你最后就会做成密特罗德。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不是你要抄个壳，而是你要做出密特罗德的精髓的乐趣，就是那个极限的和地图打交道，然后那个从地图的那个设计中体会出那种游玩解谜的快乐的话，你怎么做到最后你的那个关卡结构会和密特罗德特别像，就是特别密实，特别特别紧，然后嵌套都非常的。直接，
对，它基本上可以怎么说呢，就总而言之，其实银河城整个游戏的设计思路你可以认为它是某种意义上的螺丝壳里做道场。
嗯，
首先它并不是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它设计的有多么的大，它这个这地图你去看密特罗德，从可以说从一到四到后来其实三 D 的都算在里边了，它地图并不算大，它没有每一代它地图都是，其实你回头想，黑魂就是咱们说做了非常优秀的这些三 D 银河城里边，黑魂、血缘、之狼，地图大吗？一点都不大，
特别是黑魂一，
一点都不大。
对，黑魂一基本上就是
小的离谱，
对，就是裹在一个纵轴上，然后非常紧密的压在一起，就这种感觉。
几个电梯，
对，
几个门，哎，几个长廊就把整个这个东西全都连起来。
对，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还是你刚刚其实说的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这个比喻特别好，就是因为你自己玩家在去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我自己是不会有这个体感，我会一边玩一边画地图，除非可能有的人会这样，可能对于我来说，我不会去这样想，我就直接就，因为对于我来说，我的体感就是一条线嘛，对吧？我一直在往前走，总而言之，我在往前走，哎，你别管我在往左还是往右，哎，其实一说往左往右，一会儿有个东西可以说一说，但是你别管我是往左还是往右。我总而言之是在往前推进，因为我总是会去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
对，
对吧？然后你告诉我说，然后你就来到了以前去过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你拿到了一个啊，或者是说你在之前你看到了一个门，你这个门打不开，但你记住了，在这儿确实有一个门，地图上给你一画，这门颜色不一样，然后你在拿到了一个你需要打开这个门的方法了以后，你得一路走回去这个门的门这儿。密特罗德有很多这种，但是它会有一个非常牛逼的设计，就咱们就拿超级密特罗德做例子啊，它没有一条回头路让你走的是一模一样，你知道吗？
对对对，
特别牛逼。你要么就是有了新能力了，你要么就会变球了。你第一次下去的时候你不会变球，
对对对，
你回来的时候有会变球了，然后你会变球了以后啊，你刚来的时候你有一些地方，比方说你就一开始下那条井嘛，对吧，你一开始下那条井，然后有很多那种就是一格高的位置，你没球你进不去，你拿了球以后你要上去了，它其实设计里边它就是逼你回去一趟，
对对对，
才能开那导弹门嘛，才能拿导弹开导弹门嘛，但路上会有一些收集品可以让你钻了，已经可以让你钻了，然后要么就是你在第二次走这条竖井的时候你会高跳了，
对，
你第三次走这条竖井的时候你会加速了，就是然后你第四第五次走这个竖井的时候你可能会这个太空跳等等，
对，就是同一条路你的走法每次都不一样，
哎
哎，这点我是觉得特别牛逼的一个心流体验，就是玩 3DS 上那座的时候我就已经明显能感觉到了，就是你拿到一个东西之后，因为我不能准确的记住在哪，但是我马上能意识到之前有一个门我得用这个能力打开，然后我想到的是我大概知道它在哪儿，但是我却不记得回程怎么走，一想到回程很长我就很烦，但是你就别直接回头，你就往下再走一步，就会发现有一个，有的时候是捷径，有的时候是使用新能力的方式能让你回到那个门前，而且这个回的过程会很快，我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小小的副体验之后马上推了你那个你的正反馈就会极其的 就极其冲，极其冲击，就体验极其的愉快。这个在我当时玩《命特洛里》特别多。
还有什么？还有另外一种，其实我觉得可能《密特罗的》不对，可能这种是《恶魔城》做的比较多。往前推一推，看见一 boss，
哎对，
然后你把这 boss 打了，然后这个其实是在《密特罗的四》里边，就是在融合里边，就这两天我在玩融合嘛，融合里边会有这种，你遇到一个 boss， 然后这 boss 追着你跑，追半天，追完了，哎我操，怎么回来了？你知道吗？或者就是说这 boss 叮咣把那墙砸了，然后把一堆东西弄完了，然后砸完了以后你一下楼，哦这儿啊，
哎正好，就正好就是这儿。
你知道吗？
对，特牛逼。
就其实就是让你回去了，然后哎，包括其实再经典一点，咱们可以开始说，可以吹，开始吹炸玻璃管子了吗？
啊是，
炸玻璃管子可以吹了吧。就基本上我所有的就是我老安利超音这游戏嘛，对吧？我然这游戏，然后我每次都说，哎，你一定要记得这个游戏里边会，你如果说没有玩过的话，你将会体验，就是像类似游戏里边可能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在第二个游戏里边见过的这种体验。就是我觉得《银河城》这个系列里边有两个体验是没有任何游戏永远被模仿，从来没有被超越过的两个体验，一个是超级密特罗的炸管子，一个是《月下夜想曲》。逆城，
哎，
那一下翻过来那一下，卧槽，这两下都是属于这叫什么呀，属于旷世神作，什么神来之笔，
是的，极其的冲击哈。对，
就你想想那个管子啊，你来回来去，就是尤其是你在正常流程的时候，
对，来来回回的走，
你来来回回走它，真的是正常流程，你得在这个地方大概走操五回六回吧，
六回啊，
这是必经之路，还说，就如果说你是要全收集的话，你走的要更多，你要看，你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路，
写死的天。
但是你知道这游戏的这个非常，就该怎么说，就非常非常非常普通，就或者非常非常的这个不经意间提示你说这地儿不一样，怎么提示你知道吗？这超级密特罗的这游戏是右上角不有地图吗？
对。
它这个地图显示的时候啊，它是每一个分区它会显示自己的地图，
对，
可能没说清楚，就是比方就是这个玻璃管子左边右边连接的是同一个地区，就是地，就是咱们就叫它就是 criteria， 就叫它一区吧，这管子左边右边连的是一区，然后呢你在走到这个管子左边的时候，你能看见这个房间，它不是小方块吗？
对，
右边这方块是空的，然后你过去，然后这右边这方块隔三个块，右边有一个屋子，然后你过了这个门进入这个玻璃管子，这玻璃管子占三格长，就这三格一个地图，一个巨大地图叫 Meridia， 但是你一开始就只能看见这三个格子，
对，
然后你走过去以后又回到了 Criteria， 我说我这 Meridia 这三个格子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回头你拿到了这个强力炸弹，尤其你还是初见的话，你说有谁会想到啊，说我拿到了这个超级强的炸弹，我什么都能炸开，一切障碍我都能炸开，那我把往这个玻璃管子这儿放一颗炸弹什么效果呢？
嗯，一般其实惯性思维不这么想，
我不知道，我当时就是我第一次玩的时候，哎，其实咱们这一会儿再说说咱们最最最早接触这个时候是什么感觉，我当时就没想那么多，然后我卡关了，
嗯，
我卡呀，我那叫一个卡，那会儿也不知道什么叫攻略，小啊，
对，然后就愣玩嘛，那个时候玩啥都是
愣
玩，
然后当时我就不知道，然后我当时就想，那会儿其实高中生玩的其实也不是很早，高中生，然后网吧拿模拟器玩，然后我当时就不知道怎么整了这玩意儿，操，没办法了，然后就演变出了后边就是密特罗德玩家的传统梗，叫炸平每一寸土地嘛，
对，舔一遍，
然后舔一遍，然后就回来这儿，然后我当时就开始炸，咣，这玻璃就碎了，那碎那个演出还贼你妈牛，
对对对，
我当时
超爷那个画面特好，我前两天拿 NS 打开之后，那个画面很震惊，我说实话，
嗯，
细节非常非常高，
那个细节包括它那个氛围都非常好，然后你把那管子炸开了以后，你就发现这三个。 这三格宽吧，
嗯，
这地图就三格宽，
嗯
，Meridia 这一片的地图就三格宽，三十多格长，
对，这个
特别特别
名场面，我靠，真是游戏设计史上的名场面。
对，然后你就可以上下跑，然后就其实就是这种设计思路，它就基本上可以说，我觉得它应该是贯穿在所有的这些地图设计里边的吧。
嗯，
就还是拿超级密特罗的这个游戏做例子，事实上它所有的区的这些所有地图全是揪在一起的，
对，就互相缠绕。
哇，你看，对，全部都是就像缠在一起一张网一样，当然也没有那么的紧，但是每一个区和每一个区之间都是有若干条路，或者是有一些很奇怪的这个交叉通路能连起来。其实你玩那萨姆斯回归的时候也会有一点，也有一点这种感觉，
对，只是没那么复杂，我感觉。
对，
达不到那
个。你想想，它毕竟它以前是 GB 平台的嘛。
对。
然后，某种意义上来说，好些人还说这玩意儿算是黑历史。我觉得还行。就玩的时候觉得可能就特别难，然后因为也看不清。其实我没有在 GB 上面玩过《萨姆斯归来》。
哦。
对，我其实是玩了一以后，我直接就 SM 了。
哦，
我一的时候我玩的时候小，因为一不是 FC 嘛，
对啊，
然后那会儿表哥家小霸王，搁那小霸王上在那玩，一都没玩明白。我跟你说，我小时候那会儿才几岁，七岁，拿一破小霸王玩那盗版，当时那个中文译名叫啥我都忘了，但是咱回头可以说一说塞尔达的时候，当时那卡带上叫《东方的传说》，
啊，
贼你妈牛逼，
那你还挺牛逼。
然后玩一代，我都没玩明白。然后我就直接就上高中以后，当时就被一个损友带着说，哎，你这个以前红白机上游戏你玩过吗？没玩过。那，啊，你试一试啊，这些都挺牛逼的，你去试一试吧。
哦，
然后就玩，哇，超级密特罗德，
哇，
哎，你其实就对，而是说这密特罗德还有一点啊，你发现没，密特罗德一二三四，第一个走廊出来全都往从右往左走，
对，
每一代
都是
往左走，
对，
多反直觉呀，是吧？
感觉是故意的，
你做
就是完全是个设计，
就是这种我真不知道，他每次都往左走，
对，还真是，
右边必定是一条死路，你走不通，或者是要么是一个门，要么是以后非常非常以后才能回来的一个地方。
对，
然后这几代都有一个比较共通的点是什么？就是最终 boss 都在第一区，
是，
你想想
一回来，对对对，
是吧，你那个萨姆斯归来完了，萨姆斯归来记得不是很清楚了，玩的
没有那么多，
玩的挺糙的，
我是感觉
但是
在附近，在那出生点附近，
肯定是在附近，就是一区你会遇到一个地方，你一眼一看它你就过不去，像超级密特罗德就是一个，就是那个雷德利就是一个大雕像，
对，
哇，过去我看着贼牛逼，然后上面有四个空槽，一看就知道你过不去，是吧？
是
打四个 boss 嘛，
对，
然后等等等等，然后最后这个像融合的时候，是最后打这个 SAX 是回到了你的这个，回到了你的最一开始的那个，就是逃生舱那块，然后他过来拦截你，事实上你都是在回到最开始的地方你去打最终 boss。 哦，对，二代的最终 boss 不是那个二重置最终 boss 不是又是个雷德利吗？
对啊，
对，新加的，以前不是，
哦，以前不是，
哪有雷德利啊，
哦，
哪有雷德利，
情怀了一把，
然后对，情怀一把，然后我跟你说雷德利可有意思，但对，雷德利那会儿不也是就是在最一开始那个逃生舱，
对，
就是你的飞船旁边的一张图，打完以后你直接跑一下你跑回去了，
对，
雷德利火呀，这坏蛋火呀，
哎，真的，我这
每一代都要拉出来
了，就是为啥他人气这么高啊，感觉在中文社区还差点，我感觉在美国就是欧美社区，雷德利的人气高到一个特别惊人的程度。
不懂啊，这你说我在美国待挺时间也挺长的，不懂为什么这么喜欢，可能是帅，应该就是帅。你想，人家是太空海盗的头子，不能叫头子，太空海盗的头子应该算母脑。
对，
这个母脑这个 boss 是他们头子。但是接下来就是雷德利了，对吧？
是。
雷德利旗下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太空海盗，人家是老大，然后再加上外形又帅，然后
比较有魄力，
是吧？
设计的，
那可不，
确实，
你不知道人看上去就是一翼龙好吗？
啊，也是，就
是
那个恐龙，
就是大恐龙，
对对对，
哎，
跟那个有
一个机械恐龙，大家都很喜欢，
是的。
然后到后边雷德利死了怎么办？机械雷德利，
对，反反复复拿出来嘛，真是反反复
重生雷德利，
对，架不住人心、
啊，就包括。二代跟雷德利没关系，也要过来抢你一把的雷德利。
是的，
哎，
真是好。
密特罗德很有，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游戏。
嗯、
就是你要说，哎，他马上要出这 M 五，
嗯，就正统序号的五、啊，这是
对正统序号的五。他这个 Dread 这个名字啊，十几年前就有了这名字。
嗯，哎，这个有所耳，
这个名字都成梗了。
是吗？
感谢，不是这名字都真的是梗。我跟你说，就是你看前两天就是 SGDQ， 不是前两天，什么前两天？前两年 SGDQ 不是有每年的那个难忘今宵，不都是各种各样的什么什么密特罗德这？
对啊，
然后密特罗德那，
对，
然后我那天就去看一速通，就看一个 SGDQ 速通，然后别人就是捐款嘛，
嗯，
捐款的时候，然后就念说。这个我非常喜欢你们玩啊，密特罗德一直是我非常热爱的一款游戏。
嗯，
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在 GDQ 的舞台上看到密特罗德 Dread 这个游戏，能够然后一帮人就呜、这个名字不能提
啊，几年前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
没这事儿呢，好几年前，
它是以前的一个取消的项目是吗？还是
算是取消，其实它这个公布特别早。
嗯，
它就算是四代融合嘛，
对啊，
出来以后没几年 NDS 就出了，
嗯，
零四年的融合，你 NDS 不零六还是零几年？
很快嘛，对。
然后出了 NDS 没多会儿，然后他们就说要有新的这个密特罗德项目要做，
要在 NDS
二 D 的，
嗯，
对。然后他就要在 NDS 上做，然后那会儿代号就要 Dread
哦，呵呵。
叮光跳票跳了多少？这有十五年了吧？好像说是十五年。
嗯。
哦，然后跳到现在，然后现在你告诉我，现在这游戏副标题叫
Dread， 很故意啊！
你现在理解为啥那帮老美在那儿？
嗯、
我操！看到这标题，直接就是懂，就是知道这个名字的人，直接就晕了，直接就原地昏厥。我操！不敢相信，
有这出
是吧？
嗯，
是吧？有这么一出，它其实挺有意思的。你想啊，密特罗德融合 GBA 那代，
嗯，
同年密特罗德 Prime 一，
对，
零二年
是，
然后
Prime 也算是就是，甚至可以说电子游戏三 D 化最重要的一批就是探索的游戏了，
差不多，
嗯，
现在就很多人都是，就当时我在玩这个 Prime 的时候，我当时就在。一直很不理解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它的右摇杆不控制视角？
对啊，
Prime 也是我后来玩的游戏，就是上了大学以后才玩的了，就零八年左右吧，好像、
嗯、
对，零八年左右玩的，就是很后面的，都是属于就是当时属于名作回顾。
对，
那会儿大家都非常熟悉摇杆怎么打枪了。
对，那个时候已经基本上定下来了，那个阶段
都定下来了。
对，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密特罗德 Prime 这个是坦克操作。
对，
首先它是个坦克操作，
然后右摇杆
不，右摇杆是换枪
啊，对，是
右摇杆是换
枪，
左摇杆是换那个护目镜，还是左摇杆换目镜，右摇杆换枪？这个我可能不记得不是很清楚。然后这个扳机是什么功能键？然后打枪是 A 键，
对。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的不理解，你说你为什么你一个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弄成这样？
你怎么不？对吧，怪了吧唧的，
是
啊，不对，他有俩扳，我说什么呢， GC 不是俩扳机，然后左扳机是锁定，然后右扳机是功能键，
对，
然后 Z 是抓嘛，然后就他打枪是 A， 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不理解，然后后来我一查，我操，零二年，
是的，
零二年那年 Halo 也是刚出吧，
对，其实你现在看 Halo 也挺多按键挺怪的，
但是 Halo是吧？奠定了手柄大枪双摇杆
的模式嘛？
牛逼呀、啊！
是，
哎，然后你看，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说这 Retro 牛逼，就是说它可以把整个的这个二 D 的这个地图设计，
嗯
啊，给它做成3D 的一个，而且它藏东西藏特别好，
对，
它东西藏的特别特别特别好。哎，你要说密特罗德牛逼，你不能不说它藏东西。
对，哇，真的是，就是对那种你的探索心、你的好奇心的那种奖励做的极好。我感觉除了马里奥，也就是他了，真的就是他。
哎，塞尔达
啊，对，但我觉得塞尔达没有这种，就是我觉得塞尔达，
塞尔达不藏，
对，塞尔达是那种，就是他是那种很顺的给你的奖励。
对，塞尔达是属于迷宫探索。
对，密特罗德，密特罗德是真的往那个就犄角旮旯里，往那种你的意识盲区里藏东西，然后他特别奖励你，
嗯、
就是。把它翻出来，这点特牛逼。
密特罗德有一个，我觉得有一点非常牛逼，就你玩它玩的多了吧，就自豪比说我现在玩这个密特罗德融合，其实也是很早以前玩 GBA 嘛，
对，
就是也是高中的时候玩的，早忘了。然后这两天我拿出来，基本上就跟初见一样。但是哈，我跟你说吹，我跟你说吹个牛逼，我见到什么各种犄角旮旯。直接对着拿枪对那玩意儿一射，哎，一个东西；对那玩意儿一射，哎，一个东西。哎，打着打着觉得这儿是不是得该有那种炸弹炸下，不是地底下会升起来一根柱子，然后你能刚好能跳过去，然后大概离多远能有一个啥？就是
写在 DNA 里，
对，就
改变
你
的思维方式。
你和游戏设计师产生了默契的那种纯正的快感。我操！
哎，我第一次有这个感觉是我玩《铲子骑士》的时候。
哎，是吗？
就所以说，我觉得铲子骑士怪不得任天堂特别，就是觉得特牛逼。
铲子骑士真的非常好，
对，
是一个，
它里面有些设计就是这种逻辑，就是感觉是任天堂很认的，就是觉得这个好的一些设计，
对，
就特别不错。而且说回来，其实哎，你说这个 Dread 开发的这个困难，我突然就刚才有一个什么想法，就是我觉得，
嗯，
就是这个组做密特罗德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你特别难在密特罗德这个模式下加入什么特别剧烈的新的变化，因为它设计太整了，就是它刚出的时候就太完整了，而且内容也太丰富了。而且它那种丰富是层次，就是它的整个游戏的内部的那个层次结构够复杂，就导致你往上加任何新东西，你的工作量都会非常非常大。所以我是觉得这是导致很多就是密特罗德进入到比如说到我这个时代，其实我就不太能接触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是接触到银河战士其实就已经不多了，因为他又不重置，你想就那个时候又不重置又不出新作，
啊，对，
就在那扔着，
你也没新作，
你要不打大乱斗你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就有一个阶段真的是完全空档，就是因为我是觉得
你开玩笑，
额外设计太难了，就是他做点新东西太难了。
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咱们就比方说，就拿咱们国内语境来说嘛，
嗯
，NGC 谁有啊？
是啊，就是超难的，好吗？
谁有 NGC 啊？然后你回头就是
我家05年还在玩 FC 呢，你知道吗？
我开玩笑，
我家那真是只有 FC 玩。
OK， 我跟你就咱们就开始来说一说这个，咱们小时候就是咱们从小到大，这个主机游戏是吧？是个怎么个？我跟你说我怎么回事啊？小时候6岁开始啊，96年。小霸王刚有
啊，对，
什么叫刚有吧？有一阵子了。小霸王游戏机新天力什么玩意儿？是什么玩意儿 ？VCD 什么玩意儿机？那个新天力其实不就是后来想想不就是那个什么，世嘉放碟的那个？
对对对，
那玩意儿那盗版嘛。然后小霸王，我家小霸王就一直玩到我感觉一直玩到我上初中。然后我上初中以后就没玩游戏了。对，然后我就接下来下一个摸的就是 GBA。Game Boy 其实也不多，
我家那边当时就是直接是 FC 机，就是我见过真的日版 FC 机，
啊，
可能是因为东北这种就是它是走私还是怎么形式寄来的，就是都是那个原版的机器
啊。
然后就是
挺厉害，
我家那边就是对于游戏机的认知，再下一步就是 Xbox 了，你知道吗？中间全断，
我操，
中间的所有机器我都没有见过，而且没有概念，就到这种程度。我家那边就是一个，
我跟你说，其实我差不多，我下一台是 Wii。
对吧？
我发现我一直还挺认同的，操，
啊！
我知道 Xbox， 我知道 PS 二，不对，我下一台应该算，对，我下一台是 Wii，PS 二我都跳了。
对啊，所以你想
，PS 二也是我表哥有的。
你想在这种认知下，然后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其实正好是这个密特罗德就是销声匿迹的那个阶段，你知道？
哎，对对 对， 对，
就什么什么动静都没有，
就是密特罗德开花的时候是把我们割过去了，
对，
割过去了。 或者是把咱们俩搁过去，
是的，
对吧？我就真的，你看我当时我不刚跟你说过，玩密特罗德全是补票，
对，基本上
正经全是补的。你除了 F 就是小霸王上面玩银河战士一，
对，
然后就 GBA 上面跟同学借着 GBA 上面玩各种各样的。因为国内其实我觉得玩的最多的可能还是融合。
对，
我不直播吗？
对，
我直播的时候前阵子我每次直播 SM 的时候，
嗯，
我就问，哎，兄弟们，玩过的人有多少？然后一帮老逼观众啊，我都看你播过20次，我操，那你们不算，是吧？你玩正经玩过的谁？就是在 SFC 上面玩过的有谁？然后你知道当时有一大哥直接就说，谁有 FFC？ 你告诉我。
对啊，就是那个时候，国内 SFC 真的非常非常少。有些人可能很多玩土星玩时间很长，然后有些地方可能 MD 普及还可以，
哎，
但是 SFC 真的是一个在国内接触面非常窄的一台机器。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我前两天其实还专门查了一下，
是吗？
我就在查有没有能运行 SFC 卡带的小霸王。
哦，
我觉得这还挺关键的。然后发现，就有一个就有一个大拿，然后就回应说是就回答就说 ，SFC 其实它卡带它那个防盗版做的还挺好的，所以说
就
小霸王这种东西它是做不到的。
原来如此，
所以说你说你小时候你玩不到，对于咱们来说小时候玩不到盗版不就跟玩不到一样吗？
对啊，
说的跟真的一样，
是的，
真的买不起。我操，100来块钱一张卡带还得去换，有点难，好吧？然后哎，你说就是这个环境下边，我当时小时候就玩完，其实就是还说不实在，可能是真的是先玩的融合也说不定，但是真的记得不是很清楚。反正我记得我在 GBA 上面是正经玩过，但是咱们国内 GBA 多呀，
对，
咱们 GBA 多，然后 GBA 上面玩过融合、玩过零点行动的这个朋友就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我就这两天我在直播融合的时候就共鸣就多起来，就玩过的就多起来了，玩过的非常多，基本上就都能说，哎，这游戏我玩过，我很熟，怎么回事，就而且都是某种意义上就童年记忆就开始出来了，就不像我在播 SM 的时候就是啊久仰大名头回见到我这种感觉
啊，是，确实是，
你懂我这意思，哎，就哎，这个游戏再加上它其实到后来吧，它这种模仿者或者说它这个同类型的游戏，不能说模仿者冒犯了，同类型的游戏也非常的多，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你像这个奥日，
嗯，
然后空洞骑士，
其实哎，你说到这儿，我就真的要说，就是我还是那个观点，
嗯，
就是他的这些后进者向他致敬的作品里大部分还是要用恶魔城的元素去冲淡设计压力的，我在这只能用设计压力这个概念，因为我印象中就第一个就是他的诉求就是做密特罗德而不是做恶魔城的那个游戏，就是真理边缘，真理边缘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讨论，而且成了那年就是那年 TGA 有他的那个就是提名，
有好多提名，
哎，对，然后但是就我说我后来也是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是和就是 3DS 上的这个密特罗德同时把真理边缘打完的，你对一下你就会发现就是为什么纯粹的就是想再做一个密特罗德的独立游戏作品这么少，因为你会发现真理边缘就已经尽可能的想做纯粹的密特罗德了，就是低就是弱成长，然后就是用那个武器模式去就是套这个解谜，然后循环关卡结构，但是他就被迫的要把关卡做的比较大，就是同样的就是那种探索的那种心流，你会觉得真理边缘稍微有点拖，就是有的时候你甚至会是那种正反馈正着跑那个时间都会过长，然后因为它的关卡整体上规模其实比密特罗德大的，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是没法设计出来就嵌合的那么紧的关卡结构，让它的就是规模能相对小一些，就导致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原来密特罗德的关卡是以小为美的，就这么复杂的结构往大了做反而相对容易一些，就是往大了做之后你可以相对而言不是那么重视那种结构的复杂性，但是其实很破坏体验， 玩完之后你就觉得啊，智力边缘虽然已经很厉害了，很不容易，但它确实达不到密特罗德的那个高度。然后反过来你再看，其实后续的那些特别好的，像奥日啊，像空洞骑士，他们或多或少的都拿一些就是比较 RPG 的机制把它把这种压力冲淡了一些，真是冲淡了一些。
哎，你比方说该怎么说呀，其实我有一个经典爆言，我老是我就群里边就口嗨的时候老这么说，要操，反正咱这是吹逼电台嘛，就吹吧，我就吹了，吹吹他妈的。我觉得这个银河城这个套路吧，在1994年已经到顶了。
嗯，就是对，我也觉得
真的，
这个类型真的挺穷尽的。
往极端了说，真的就到了1994年就到顶了。就是 SM 出来以后，已经没有什么地图能够说是做的比这个，就不是说能不能做，就不是说做到它的高度，而是说能不能在光从设计上来说，从一个等级上把它给
对改过
干掉。
是的。就真是
就没见过，
真挺
真没见过。我觉得就说不定就是也可能就是这个系列就这种类型啊，就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高度，然后导致后边的就只能就是一直不停的攀这个高峰，但是攀到头了说不定也已经很疲倦了，然后你也不能再去说再往上做什么，再除非有些什么人这个真的是旷世神作，文曲星下凡，直接你能出来一个东西能把它给弄。因为你回头你想一想，这个萨姆斯归来，就水银蒸汽他这个组做地图的时候，其实他这地图做的也是吧，你要说他
就没有原来那么复杂，其实已经很好了，你放到现在也是非常不错的设计，
相当不错。但你就说你跟 M3一比，就好像也这是其实也都没法比，但你就说你跟他去这么一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哦，还是稍微是吧，欠那么点意思，连贯性稍微少了一点，连通性少了一点，然后这个交互的时候是吧，你事实上在萨姆斯归来里边会你说到头还是会跑不少回头路嘛，对吧，然后跑回头路的时候你也没有我刚刚说那种一条竖井回五次用五种不同的方法跑，你这种真的是很少见了，对吧，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真的我觉得 SM 这游戏说不定真的是一款，说不定这就是他们文曲星下凡了，然后就今天
某种最优解，真的是某种最优解。当时那个
是吧
NS 的那个就是会员上了之后我回去打了一下，我是觉得就是超级密特罗就超人这座，
对对，
你可能他放到现在来说真的有些地方是老游戏，就太老了有些地方真的太老了但是你就耐着性子玩，甚至就是你照攻略扒一遍这个游戏，你都会就是赞叹这个游戏。我操！
哎，你记不记得当时？哎，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不逼你玩，然后你说我操，我炒这游戏玩不下去了，真玩不下去。
因为它真的就是正经的硌牙，
就是太硬，就硌牙。
对，
硬的硌牙是吧？
对，
那操作，
因为其实我想做个特别特别大的类比，就是那个超惑星战记。你看，我一直觉得《超惑星战记》是一个，就是和这个密特罗德在这个精神上有些共鸣的地方，就是一个有些共鸣的游戏。但是它更接近这个横版的这个轻版射击嘛。然后你想，《超惑星战记》随着这个NS 上首发，它是先是复刻吧，我记得，然后后来每一代都在一直在做。你看，它同样都是这个，它依然是以前的画面，然后以前的玩法，而且像以前那么难，像以前那样。
对，
没人性的难，但是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地方已经很符合就是现代玩家对游戏的认知了，有些曲线啊，有些演出，然后有些适度的引导，它是那种、就是、
包括这个地图、
哎、
它会让你去那儿，
对对对，
这种感觉，就或者说它这个地图在画的时候就已经是有意的把你领到了那些地方、
哎、
然后再让你去开始去你去自由探索，
就是放到现在再那个复古，或者是再老，或者是这个理念上再就是心狠手辣，或者是这个铁石心肠的游戏制作人做出了游戏里，他都会有一些适当的就是引导，就是他有点类似于变成了某种工业标准，就是这个游戏里都会带点、
哎、说到这个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还记得萨姆斯归来就是你 3DS 玩那个、
啊、
你拿到第一个能力是什么，就你在全整个游戏里边第一个能力是什么，
我想是飞弹
扫描，
好像不是啊，是扫描，
对，
是扫
描。 你甚至在拿到导弹之前，
对对对，
你先有的扫描，
对，
你啥还不会呢，先会扫描，
对，
会了扫描等于什么呀？
你就是能看到了，
隐藏了，什么都能看见了，
我又能看见了，是吧？
对吧？
对。
然后很多，当时我记得这一点非常两极分化。我自己其实挺喜欢这个的，因为等到我能玩《萨姆斯归来》这个游戏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标准的社畜玩家，没有时间，我只是想很快的把这个游戏体验一遍，然后赶紧扔掉啊，开始下一款游戏，或者是开始我干别的事情等等，这种感觉。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扫描简直是帮我省了很多的时间，而且真的是不用动脑子，很多时候不用动脑子，你就到一个地方进门，二话不说找到个屏幕中间叭一摁，哦，全看见了，
对
对吧？在 SM 里边，你最后一个能力是扫描，
是，就是我想说，你回来再打开超级密特罗德，你就意识到这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游戏，这就是那个点开 Press Star。然后游戏咵就拽在你脸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你就自己跟他较劲的那个时代的游戏，
什么都不告诉你，
对，真是愣较劲，
你甚至不知道该往左走，
对，
你往右走，还先走半屏幕，走半天，
对，
走两屏幕，我没记错的话，你走两屏幕，嘎，死胡同，
对，然后
真的是死胡同，行，再往左走五个屏幕，开始你的第一个房间。你说像现在的话，哎，
骂街了，
这其实在 M 四的时候就已经改了 ，M 四。M4飞船往那一停，右边就是一堵墙，你再往左走，
是，
就右边没东西了，你往左走，
对，
哎，这种告诉你，以至于到了 M 二的时候，好像就直接就门左边就是个门，你往左走，
对，哦，但是
M 二的时候，你就是直接往左走，
对，但是就是哪怕到现在，你去看超级密特罗德他的那个动作的设计，
嗯，
他的比如说什么射击动画。它射击之后的那些就是一些小小的，你能说是延迟吗？反正就是那种射击动画和移动动画连贯性，它给你带来的那种就是探索关卡的那种流畅感，依然就是你现在的眼光看依然非常非常优秀。哇，真是
对，
太冲击了！这是放到现在玩更冲击。
对，它的操作其实也很硬，也很硌牙。
对，
它操作其实太硌牙了。
是，
就你想啊。前阵子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梗，
嗯，
事儿，这么一事儿，怎么回事呢？有一个著名的速通玩家叫 Olsen Goats， 就跟那帮人抢世界第一大哥，特别大哥的一个大哥，
嗯，
看到 M 5的这个预告片，然后就疯了，他肯定疯了，对吧？这种人
是，
然后就去拿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来看，
哦。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我操，这操作可完蛋了。你觉得这和大家就是大众的观点一样吗？
对，观点不一样啊，
不太一样吧？
对，
就咱们看见这个，我操，这太流畅了，看这打枪，我操，看这跳跃，
是的。
然后他当时就直接来了一句，我看我都惊了，说：“接下来我们来开始逐帧分析，看这个萨姆斯跳上这个墙，他并没有往左伸手，他直接就跳起来了，可见。”你在登墙跳的时候不需要先反拉摇杆。还记得我跟你说那个 SM 的那一操作，
哎，对，这个我觉得我们真的一定要聊一下
登墙跳怎么跳。
对对对，
我觉得咱们得聊。
对，
对，我也觉得是。哎， SM 登墙跳怎么跳
我都没有练过。
你必须首先 SM 有两种，就所有的密特罗德有两种跳，
嗯，
这个甚至是在这个萨姆斯归来里边也一样
保留了。对
对吧，是先跳再按方向键，还是先按方向键
再
跳？
对，完全不一样。
是两种跳，
是的。
哎，一个是前空翻跳，一个是普通的这个竖直跳，
对，
对吧？竖直跳的话，你就只能跳这个动作，
对。对，
但是空翻跳呢，你是可以蹬墙跳的，
嗯。
然后你想想 ，SM 怎么蹬墙跳？你先得启动一个空翻跳，空翻跳要碰到墙，你这个人转圈的时候得碰到墙，
对。
碰到墙的一瞬间，按。墙的反方向，萨姆斯会很短暂的，真的，你回头看，
他把那动作做出来了，是的，对，
他把这动作做出来，做一个一只手扶墙扒墙的这个动作，
对的，
你要是不去赶紧摁跳的话，他就掉下去了，
对，
他其实时间很紧，你得赶紧在那个时间窗口把跳摁出来，然后你就能反身跳上去。这个在萨姆斯归来这个在。所有的当今的游戏里边都不可能这么做了，马里奥都不。
对，我就想说的这一点上是当时另外一个给我非常怎么说文化冲击吧， 是纯粹的这种文化冲击的一个点，就是事实上密特罗德除了那个新能力，然后展开新的这个就是探索区域的这个设计以外，他其实在你什么都没有拿到的时候，他居然给人物做了相当丰富的一整套机制，一整套特殊的移动机制。在这点上我真的是就是而且超级密特罗德它的关卡设计居然吻合这套机制。
对，它其实是专门做了。哎，就很多地方我觉得该怎么说呢，就现在可能就有一种宿命论的感觉。
嗯，
但是很多就是整个这个社区里边有一个梗。哎，先把那个大哥事先说了，咱不能把这个或者这话茬吊着。就是那大哥然后当时看完了以后说我不喜欢这个设计，我当时就惊了。你怎么可以不喜欢
这么流畅
这个蹬墙跳不用反拉油杆的这么一个多么正常的设计。大哥直接就直播时候直接来了一句，这个叫什么动作技术门槛太低。我当时直接就我懵了，我操，我当时我就哎，这可能就是大哥的世界，我们
格局，他格局比较大，我们格局
比较大。但是我觉得就你是吧，这个现代游戏还是得做现代一点，你还这么干谁跟你玩啊，对吧？
是
啊，哎，你不能因为这个是吧，你自己的这种感觉，当然这种是各有各的这种爱好，
这跟社区发展确实有关系。
确实。好，咱们开始说这个，刚刚本来要说什么来着，
说这个
要说这个
基础动作嘛，基础动作细节。
对对对，基础动作细节，就是说，就是还是说回这速通的事儿。速通就 any percent， 就是 any percent 它的这个路线哈，
无限制的。
它并不是首先是这样，超级密特罗德的这四个 boss， 你是可以任选顺序打的。
对。
当然了，你能做到任选顺序，已经是一个非常高门槛的一件事情了。我肯定做不到，我拍胸脯。发誓我绝对做不到。
我觉得这一点上我倒是真的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描述，就是真的超级密特罗德一旦就是它有一些很基础的技巧，而且是游戏真的设计出来的一些跟你获得能力没关系的一些技巧，一旦你掌握了，你确实能够拥有就是绕开正常的就是能力解谜这个路径去通过关卡的一套能力。也就是说你知道，在我看来密特罗德的关卡设计我只能感性的形容它，就是它不但复杂，而且居然是通透的，就是它没有因为它很复杂就像一个搅在一起的线团一样很密实，就它里面是是有空间的。我操，我就这一点上让我是觉得，
哎，它把这个整个的地图设计的很小，
对
对吧 ？SM 的地图并不大，
对，
就地图整个就摆出来，就甚至咱们有时间轴，我操，就到时候真的给大家看一个什么叫做就是整个游戏的全地图，你就会觉得。确实不大，
对，
而且它就而且我刚刚说这四个区全都基本上就是搅和在一起，但是它很清楚，
对，
很明白，整个这个结构非常的明白，
而且它真的能保证所有的关键区域，就是你不拿那个对应的能力其实你能到，
你也能想办法好像也能去，
对，
某些地方对吧，
这设计真的太恐怖了，我都傻了当时。还是说回这个
社区里边就有一句话，就叫到底是不是任天堂已经预先谋划了这么一个路线给你走？
是，但是反正看起来你可以，
就是
结果是这样。
就因为看起来这个东西太自然了，
对，
就是你正常跑的时候，你想咱们比方说看恶魔城，就类似于银河城速通的，这叫什么叫固定节目，就是要看出城。
对，
超级密特罗德没有这个东西，
对的，但是他有的是一上来你就可以用某种精细操作实现的，比如说蹬墙跳。之类这样的技巧，除了蹬墙跳还有什么别的技巧？我
其实有挺多的。
对，
超级密特罗德有一个另外非常硬的一点，就是现在已经不可能有人敢这么做游戏了。你知道某人，他有很多动作都是写在说明书里边，没有写在游戏里
啊。
自好比说，你蓄满力，就不是有后边很快很早期你就会拿到这个蓄力枪吗？
嗯，
你蓄满力变成球，你会。分散放出四颗炸弹来
啊！
你就集数 cluster bomb 集数炸弹，你可以放出来。然后到后边还有一个，哦对，有一个最经典的，就是游戏里边，哎，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有一个比较那什么的是，哎呦，那个术语叫什么我忘记了。
嗯，
就是你在拥有子弹， 然后多少颗导弹，多少颗超级导弹，多少颗超级炸弹的情况下，如果说你没血了，那么你就哎跳起来，空中放一颗超级炸弹，然后变成球，摁住 B， 摁住 L 加 R 加 B 加 A 还是怎么个按键法，这真记不得很清楚了，游戏说明书里边有讲。然后你摁了这个键以后，萨姆斯就会进入一个特别漂亮，就是整个人临死前的那个状态，你知道吗？就临萨姆斯死不是爆衣吗？
啊，是
他爆衣的时候，不是会先变成一个整个屏幕变黑白，然后人蜷缩，人从蜷缩的状态，然后散开，然后秀发一扬，然后人就死了。他就会给你展示萨姆斯在这个地方就是蜷缩这个状态，然后有一个球一直不停的吸，然后你的弹药一直不停的减，然后你血就回满了。
这么关键的救场机制，
没人告诉你，你得看说明书。我甚至不知道这个 NS 会员里边的那个版本它有没有这说明书，但反正是你去网上查肯定能查着。
是真敢真敢，
哎，有这些没有没有教过你？还有什么？就是 X 射线
啊，
就是你进入超级加速状态以后，然后怎么着摁球？这我真记不清楚，是反正也是怎么一个开枪。然后你一开枪，你不是射一个子弹出去，
啊，
你是以你为中心，以 X 方向射一发子弹。然后速通里边有一招，就是拿这个玩意儿，拿这四发子弹全部打在雷德利身上，可以把雷德利秒了。这个子弹是伤害极高，
嗯
啊，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把它干了。等等
等等等，确实
啊，还有什么单面，就最经典，就单面蹬墙跳
啊，是，
我刚刚说了，你这不。旋转跳蹬到墙，往回拉下十字键，按下跳，摁完跳以后别着急，放开十字键往墙上那个方向再拉十字键，再摁跳，你就会发现你人跳出去以后又返回去墙上，然后在墙上你再蹬，然后你再回去，你再返回去，你再蹬，然后你就一直不停的沿着一个墙往上旋，一直往上爬，
太牛逼了。
但是吧，游戏里边有一个动作是游戏里教你的。Shine Spark， 这个中文翻译我一直不知道叫什么，这字面翻译可能就是叫这个闪耀电光之类的。怎么回事呢？就是俗称大加速
啊，
加速跑。这不是前期就会拿到这个加速跑吗？加速跑这个加速鞋，摁住跑往前跑，然后你就会进入加速状态，然后会把前面能撞开的墙全撞开等等。但是你一旦放开这个加速，或者你放开前，你人就失去这个加速状态了。别放开前，直接摁下，直接蹲下，跑步的时候直接蹲下，然后你人就会开始狂闪，哇哇哇哇哇闪。这就是你就进入 Shine Spark 前置了。我刚刚说那个 X 射线也是从这个方式开始的。然后呢，不要前冲跳，不要那个回旋跳，因为回旋跳呢，你会带一个攻击判定把这个墙上的砖弄掉，然后你的这个加速就没了。
嗯，
普通跳，跳起来以后多少帧以内按一个方向，你人就会开始往这个方向无限冲锋。
哦，
就是那个高速嘛，
高速
啊，然后你就往这方向无限冲锋，然后。在三代就是超级密特罗的时候还是耗血的，这招耗血耗的贼快，就是所谓氮气加速嘛，然后氮气加速就这招。四代已经不要钱了，就是不要血了，直接
只要摁得出来就给，
对，只要你摁得出来你就能用。
哦，
但是这招游戏里教你的，游戏里怎么教你的？你来到了一个长廊里，地上有一堆小动物，然后有一只小动物有三个小动物在尽头在那加油助威，有一只小动物在一直不停的往过跑，然后回来，往过跑，然后回来，往过跑，然后你就不知道它要干啥，然后你走到这三个小动物助威的地方呢，它就开始吃吃吃往过跑，跑过来往下一蹲，它身上开始闪光，然后它嗖就上去了，对，它嗖也就上去了。然后我第一次玩到这儿我都惊了，我说它怎么做到的？这难道是在教我吗？真的，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这难道是在教我这么做吗？因为他那个加速动画跟我一模一样，对吧？那然后我也就试着往过跑一蹲，哎，我也开始那么干了。那接下来我该怎么才能触发这个呢？按上好像也不好使，但是其实你想，你能做的事情其实很有限，
是的，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矮的一格高的，就是一人高的一个横隧道， 然后是一个一人宽的纵隧道，很高。
嗯，
你别的什么都干不了，
只剩跳。
你只剩跳了。
嗯，
然后他跳一下，他就会默认往上飞。
一下，
如果你不输入任何的方向，你就往上飞，一下你就能摁对。然后你摁出来以后，楼上这四个格子刚好是四个可以冲开的格子。
哦，
事实上你第一次过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加速跑的这四个格子，然后这四个格子突然在你脚下崩了，然后把你掉下去了。
哦，
然后你回来的时候是这么回来的。
哎，真是牛！
你说这种设计，我
哎，你别说，
哎，
其实
就
是我做密特罗德的工作，就是这方面的功课的时候，就是
啊，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说它动摇了我之前一种特别机械的，就是机械性的模块化的，就是完全模块化的分析游戏设计的那种思维方式。就是我后来觉得密特罗德能做成这样，我只能认为他是这个浑然天成。然后说再悬一点，就是妙手偶得。就是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你很难想象，就是当时的人每一个都是一个钉一个卯的设计出来，然后给它拼上。
嗯，
就是我。
然而，你猜怎么着？他肯定是一个钉一个卯这么设计出来。
他肯定想到，
他就是拿时间磨，他就是拿时间磨，拿经验磨。
对，
拿你想想任天堂，我觉得任天堂有一点可能值得我们所有这种做游戏的同学们学习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他是以玩为本的这游戏。
是的，就是他那种思维方式不是，就是不是你机械的拼和游戏的玩法元素能实现的，就像密特罗德这种设计，就是如果那么想问题的话，你会认为，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就是说，
嗯，
密特罗德中的这个非能力的通关的要素没有必要设计，就是，
对啊，
就没有必要再加
设计的点，就只是我脑子里边想到的这些东西，
对。
对吧？我把我这些想到的这些东西，我做出来就完事儿了。
对，
我任务结束了。
但是你想，你又再把它再加一个维度，然后又让你的关卡设计和它还能合上，这个我真觉得，
哎，
要比较令我震惊。
就是有一个传说，对吧？任天堂里边不是经常会有这种什么啊，哪个小组做了个游戏，宫本茂玩一下不好玩，打了。
对。是
不是经常会有这种事儿吗？就宫本茂玩一下不好玩打了。你说如果说像都，如果是你说，比方说你做游戏以这种方式方法去真的去做自己的这个内部的 playtest， 对吧？游玩测试啊，你让一个，那当然不能是一个人来说了算，对吧？你说大家伙啊，把这游戏做出来以后，哎，大家玩一玩，哎，我觉得你这不行啊，兄弟啊，我觉得没劲啊，怎么回事，然后你这样的话，你说这想法肯定就会有一定的冲击，就会有一点这种想法都会有。
是啊，
哎，但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些都是猜。
嗯，
你说现代的这些游戏就是展望一下，你就说 M5、
嗯，
你说 M5 能做的有多牛逼，就是还是我老是那句话，密特罗德这个系列已经在1994年做到天花板了，
是
二 D 的，就我
他撑死了
你
就达到这个天花板是吧？就给人的感觉，就是，
万一当然万一 Dread 如果说又一次文体下
有突破，
直接就啪啪扇的响，那也没问题，
是的，
开心死了，
是的。
但是你说就啊，默认来说就是吧，期望就是你最多就是94年那个水平，
嗯，那就已经相当了不得了。我
觉得加上现在这动作，加上现在这画面，
对的，
360度设计哪能比啊，对吧？
是的，
哎，然后你加上这些这么多这个啊，连在一起的要素，哎，你说 M5 水银蒸汽有没有在这个不停的
进步是吧，磨
合自己，当然也是有的。你说我对这个萨姆斯归来这游戏最大的不满是什么，其实
嗯，
就是他对这个肉搏反击这个动作依赖的
太厉害了。是的，
你想想萨姆斯归来里边，无论是你从小怪到大怪，一切怪物的解决方法
都是这
一招，就是这个，
对
对吧？你就见了一只怪，开始傻站着跟他瞪眼儿，
对，
等他闪光一闪，棒儿你一摁，他
后来都烦了，都皮了，真的
是吧？是有点那种感觉了，是有点烦吧？然后你看他 M 5这次的演示的时候，基本上怪就是你该反的时候可以反，但是拿枪打没问题。你 M 2的那时候，那小怪拿枪打，硬的跟铁皮一样， 他打半天打不死，我操！你甚至有好些小怪，他就你压根就拿枪打没反应。
是，
那这不跟人这不遭罪呢？啊，这个他改了。然后还有一点什么呀？3DS 没有摇摇杆，啊，当然就是说，大部分的 3DS 没有摇摇杆，你不能指望他。
是，
对，但你不能说你非得用这个摇摇杆，对吧？不然又得加外设什么的。好，他没有摇摇杆，这个代价是什么呢？想要360度瞄准，你还是得用左摇杆吧？
对，
所以说你得摁一个键，人定在那儿开始动枪。
对，
哎，这次改了，这次左摇杆动人，右摇杆动枪，你一边跑一边射，这个感，其实你想象一下，我都没玩这游戏，我光想着操作，我自己都，我觉得我的，是吧？激素都上来了，
是
肯定爽。
是的，
啊，然后如果他要再能像94年那水平，
那种关卡设计哈，
我觉得这游戏封神了。没问题，但是吧，
反过来说，我们刚才也说了，我是觉得这种设计就是你处处都考虑到，但是处处又仿佛没考虑一样的自然，这个事儿才是最难的。这超人牛逼，我觉得就牛逼在这里，就是他处处的设计都极其的坚实，但是一切都很流畅，就是超级密特罗德这个游戏，你玩的过程中不会给你强弩着设计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后，你想后辈的诸多银河城，我们就不说只学密特罗，就是把那些带恶魔城属性的都带上。其实，
哎，
它的关卡中某些部分都会给你一种，它设计的很用力，它设计的很使劲，就是，当然这个
你能看到啊，我的想法在这儿放着。
对对对，就是
就是要这么
做，这个比例可大可小。比如说这个比例如果很小，这个游戏就会显得很有灵性，对吧？你看像什么空龙骑士什么这样的，如果它比较使劲。也不会耽误它成为一个好游戏，对吧？
啊，对
对，但是
该玩还是好玩。
对，但是你想，就是像超级密特罗德当时那种，就是特信手拈来那种感觉，贼爽。
你现在回头想一想，超级密特罗德地图，甚至就是乍一看你玩出来特别糙，
对，特别糙。
它有好多平台都挡你，
对对
对，你跑的时候这走着走着地这来一平台就刮没来由挡你一下，
是的，
你走不动道啊，你再跳一下。
对，
贼烦。然后你发现，哦操，这是为了防我回头过来跑呢。
对，
有了加速以后，如果你能一溜跑过去，
对，
就会让这个长廊失去意义。
对，
可以说
就是他哪哪都有意义，就很他妈神奇。
他就哪哪都好像是你一开始就觉得干嘛呀，是吧？而且再加上一开始你进那个洞，他那个视觉效果，他完全看不出来这是平台，那是山，那是墙什么的。
对对对对
啊，你当然知道这是平台，那是山，那是墙，但是它看起来就是特别特别糙的一个，
对，
就是很像那么回事的一个冗余环境里边的地图，
对，
对吧？
对对，但是，
哎，你说了半天，
就是，
哎，对，但是它其实里边有好多道，
对，
就
特
有意思
嘛，真牛逼，在这点上是真的牛逼。
然后你想想，我觉得就是刚刚说了好几嘴空洞骑士也没细说，空洞骑士地图我觉得就那回事儿，好是挺好的，就是大。
对，其实我是觉得空洞骑士的点不在那个这个部分，空洞骑士牛逼的地方不在这个地图怎么着。
哎，我软，你觉得空洞骑士哪牛逼？
其实，哎，你知道吗？其实空洞骑士对我来说特别抓我的部分，都是些比较感性的部分。叙事、音乐和视效，
哎，
还有手感、
环境，
对，就这个部分
是它那个环境氛围
营造，对对对，特别牛逼。
哎，包括你进入泪之城，发现有下雨，你没啥感觉，回头上去银湖，哦，
对，特牛逼，
这雨是这么来的。
对，它，我是觉得空洞骑士特别牛逼的那个地方在于，就是关卡的相互关系有一个叙事效果。
哎，
跟你的情绪是对着的。其实我是属于那种不太能就是第一时间就是适应空洞骑士战斗机制的人，你明白我意思吧？就是在我看来，这样的游戏，我需要它的默认攻击是远程攻击，你知道吧？不然对我来说，这个游戏就对我极其的煎熬，极其煎熬。你想，就是空洞骑士这种，就是跳下来之后你能自由控制，然后你默认攻击是近战攻击，距离又不是很长了。这样战斗对我来说特别难，就特别特别难。
而还不说别的，这个近战攻击居然还有个还有个后坐力，
对对对，
这太要命了，是吧？哎，但是我说你想想， 咱们再回来，再回头再吹一波，
嗯，
超级米特罗德，他甚至连气氛设计、氛围设计、叙事
都带，对，
美术全都在里边，
是的，就特整，
哎，包括他那个解谜，他那些叙事，咱们现在老说魂味叙事，魂味叙事，
嗯，对，
你回头想想，超级米特罗德九四年他那个叙事，何尝不是一种啊带引号的，
对，就是现在的魂味叙事的感觉。对的，
对吧？他的所有的故事，甚至连字儿都没有。
对，
他连字儿都没有，
他就是用那个环境的变化，再给你把
环境变化，然后在这儿放一个鸟人族的遗体，
对，
在那儿放一个遗骸，在那儿放个雕像，然后就是，当然，他这需要是这固然需要你对这个故事必须是要有一定的背景了解，不然你也不会理解这个萨姆斯和鸟人族有什么关系啊。包括这个有一段有一个解谜，不是挺著名的。就是你要在这个你要变成球，有一个鸟人族伸出手来把这个手往前抓着，这么抓着，然后萨姆斯要变成球坐到这个手里边，然后这个鸟人族的雕像突然就活了，然后就往前呱呱呱走，就把前边的那个荆棘丛生的一个大地板踩出一条楼梯来，然后你就下到一个新的区域里，就哇。
当然了，你得说密特罗德的就是游戏的每一个游戏内的故事其实还算比较直来直去嘛，就他毕竟还带着那个时代的、那个、
他其实他的那个故事非常的，你回头你其实有一个就咱今天没讲故事，其实、
嗯、
但其实我觉得我故事也讲不好，因为密特罗德的故事我自己来说并不是特别的熟，再加上他故事其实也比较短，
对，就是短促的，
你就看每一座他的故事就两个自然段左右，
差不多是
完全的，这个把整个故事都能说清楚，而且说的非常的清楚，
是的，
就没什么，就而且都没有什么别的，而但是你说这个整个的这个，他用画面，他用音乐，就干脆就剧透到底吧，反正都九四年的游戏了。你说超级密特罗德最后，你儿子最后牺牲自己救老妈这一下，
就特别
哇！你就知道，首先你一开始。整个游戏的标题画面就是在研究在这个银河联邦研究设施里边的那个儿子，
对，
然后儿子被雷德利抢了，你整个游戏的这个
第一驱动力其实就是
剧情，就是萨杰找儿子，
对，
对吧，
对，
对吧，我最后找到儿子，发现儿子怎么变这么大，
嗯，
儿子怎么要干我，我操，这是为什么，这不是我儿子吗，怎么突然要干我，结果发现儿子根本不是要来干你，
嗯，是的，
儿子是要想办法跟你这个获得能量什么的，然后到最后你被母脑已经打得奄奄一息，然后儿子过来跟母脑一通打，然后把所有的能量全传给你，然后自己一枪啊死了我，然后那时候就玩家甚至就不用一个字儿，什么都没有，
马上
就能获得这种，而且你知道他那个情绪的基调，儿子死了一瞬间，然后整个游戏安静了大概五秒钟，
嗯，
然后整个然后他这个战斗音乐就变成了萨姆斯，就是标题音乐，
对对对对，
就是你刚回到 SR388 的那个什么 SR388、
嗯、
完了，
反正是回来的那个，
都忘了，你看这多不专业，上就是你的那个你刚来到这个星球上面，
嗯，
那个时候的音乐，然后你拿到了五彩大炮，你最强的这个武器，然后你就开始打他，然后而且你的这个炮之强力基本上就是几炮就可以把他直接干死，然后就整个的这个宣泄，然后最后的逃离等等一系列做的有多好，然后就包括甚至包括这个密特罗德四，就是融合他好多好多字儿，融合基本上就是个叙事游戏，一堆字儿，基本上就是全程看剧情，但是这游戏把这个游戏就做成了恐怖游戏，你说、
嗯。氛围
哇，那氛围，
对，
就你一直就是处于一种极度惊吓吧，
其实不是，
但是你
就泡在这个空气之中，
但你一直就是在非常的揪着，就很担心会不会有人来干我，然后你打着打着突然 X 来了，然后就追着你一通干，或者是你突然在上面，它有一个地方特别牛逼，就是第一次见到 SAX 你是在上面，你是变成球从上面掉下来，
哦，
走那个通道走着走着走着，突然左边的门啪就破了 ，SI 就唰唰
就出
唰就开始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就开始各种扫描，然后那会儿你听到的那个音乐已经没有音乐了，背景音乐就是咚咚，
嗯，
咚咚，就这玩意儿， 然后你被他发现以后，你不是急死，
对，
你是被他抓起来打一顿，然后你会发现你被他吊打，然后你很难从他旁边逃脱，但是你可以从他身边逃脱。哎，这个就做得很妙，
很经典，这个、
就那种劫后余生的这种感觉也能给你做出来，然后打不过的绝望也能给你弄上，就这种，哎，这种氛围。
哎，说起这个叙事，我真的有一个特别，就是刚才有了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
啊
这个感觉叙事效果好，其实是因为就是密特罗德这个过程，它的核心其实是一种探索嘛，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么多跟关卡的交互。你这个探索过程中，玩家的主动性是一直保持得很高的，
对，
因为你想比如说你玩开放世界游戏的时候，你时不时会有那种，就是特别是有 RPG 机制的开放世界游戏，你是不是会刷刷级，会有一些就是平台式的那种就是平台式的那种体验，就是你去拿个什么装备或者你要刷刷级，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玩家的主动性没有被自己激发起来，就刷嘛，是吧，见人就打嘛，就是你的那个警惕性，你的机动性都下降了，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对叙事的感知能力也在下降。你想为什么我们当时玩雪原玩黑魂的时候对那个剧情那么碎片化的同时却感知度那么高，是因为我们一直弦儿在绷着，这个弦儿绷着不仅仅推动了我们去更高效率的探索，就是去吸收那些信息来让我们通关，其实就是在我们可能有意识或者没意识的时候提高了我们吸纳理解故事那个相关信息的那个能力，你发现没有，就 From Software 特别喜欢这点。你像当时那个
确实有这一点
装甲核心，就装甲核心那个，因为我只玩过这个 Founder 这座，就是你在那绷着跟那个 Boss 打的时候，你其实没有说我在绷着看剧情，我是绷着不被他就秒了，你知道吗，然后但是那个时候boss 说话了我就记得剧情，我其实我懒得听他说啥，但是我就记住了，因为他马上下一刀就要把我干死了，
是
就像
你想他 From Software 就经常干这
对
干这事儿，你包括你说魂也好血缘也好，
就是你绷着的那种情况下你所有的信息你都不想放弃，然后你就会发现等你弄完之后你那个剧情信息其实也在你的这个剧情和氛围已经在你脑袋里了。
哎，你说《只狼》里边所有人记得最清楚的一句台词是什么？
我也没
现在给我原地背诵，犹豫
就
会
败
北，
是啊，
对吧？这句话是什么时候？你就是在打这个，是吧？打最难打这货，
而且你犹豫了，
随时拔出把枪，而且你真的犹豫了，
然后他真把你砍死了，
一枪崩了，
然后他说了，你马上就
是吧？他说了，你能记住。是不是？
对，
然后就包括其实你说，那你要这样说的话，咱们回到最一开头那问题，为什么人们对雷德利印象那么深刻？因为雷德利真难，
对，
他可真的太难了，我操，那
就是
这个可以，这
真的是你想，
他比最终 BOSS 难多了，
对，就是银河城
高压环境，
真的是，就是你会发现银河城的游戏有的时候叙事效果都特别好，就算他没讲故事，因为其实你玩这种游戏的时候，你跟这个关卡的那个探索过程是一个就是高强度的交互，你一直在付出体力，就最次最次你也在付出体力和精神头，所以你在记忆，
我觉得精力你肯定一直都是在高度，
对，然后你记忆这个关卡，记忆 NPC 的位置，记忆怪物的类型和它打法的同时，你就把它的氛围吃进去了，
对对对，
哎，所以空洞骑士那些 NPC 那么动人，
是吧？你能记住这些人，
对，
然后你能记住这个故事，
嗯，
然后这或者说，其实我觉得《空洞骑士》有一点做的特别好，
嗯，
就你在一个大型的故事之后，就是你在一个大型的战斗之后，
嗯，
会给你来一段，就是在你最放松的时候，
跟人物有关的，
啪，给你推一段故事，
对 对, 对，
告诉你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告诉你接下来你要见什么人，
对，
给你来一段话。一般来说，正常玩游戏的时候，人已经不看字儿了。这年头，
对，
对吧？但是你想想，你刚打完架，你就是人都已经，我的天哪！
我就想歇会儿，对，
然后就歇会儿的时候，哎，正好给你来点字儿，
嗯，
顺手就念了。
是的，顺手
就跟你在这个，对，就 SM 的时候，就是在泽比，哎，想起来泽比斯星球，操 ，Zebes， 你就在这个星球上面，你就很多时候也是，就是在一个高强度的这个。boss 之后，
嗯，
他会给你 相当大量的一些这个道具，或者是给你一些隐藏，就让你获得这个刚刚打完 boss 疲劳感的一些补足，因为你就是让你产生
之前绷
得
特别紧，
对吧？
对
对，然后就让你突然获得很多东西，让你很舒服很爽，然后就当然了也有打完 boss 会有大补给这种事情。
其实你这么一想、
然后他接下来就在有一点你知道吗、他接下来就在有一点就把你给坑了。打完一个 boss 进入一个长廊，面前一个一人高的长廊，面前有一个能量罐，吃了以后能加一格血，往前走，呱，你掉下去了。
对对对对。
然后你说这种，就这种就是属于啊，我要再干你一下。
对啊，就是
吧，你已经产生了这思维定式了，我啪一巴掌啊！
而且我真觉得，就是在现在的社交媒体，就是直播时代，就是为什么《银河城》和《魂类》，就是这俩游戏，其实在精神内核上很一致，你发现吗？
嗯，
就是这两个游戏能成为，就是经常会成为社区忠诚度很高、讨论热度持续很高的一个点，我觉得是因为，就是在这一点，就是它可能是体验剧情门槛非常低的那个门类，就是就算你没有抱着我要看故事的这个心思去玩这个游戏，你打完之后依然会对它的故事有概念，就哪怕你去打个玩什么雪屋啥的，其实我觉得雪屋就是 RPG 或者是刷的部分就是过重了，你知道吗？其实很冲淡它的那个叙事效果，但其实它基本上讲那个事儿，你还是有概念，
你能记住，
还是能记住，更不用说像空洞骑士这种，还有什么 Ori 也是
Ori。我觉得 Ori 主要还是靠他那点叙事的，真的
是的，
就别的
其实都是
说
正常，
说发善可陈有点重，
对，
但是你要说
都是行活，挺行活的。其实你仔细想想，奥日
其
实挺行活的，他就是实现了非常好，
人家音乐好，故事好，怎么
对
吧？
而且你那个平台跳跃的那个探索过程中和那个场景氛围的转换，就是做得好，所以你那个体验才
Ori 有一点。基本上属于是顶尖的，就是你操纵这小玩意儿的那手感，
哎，对，
哇，
是那
绝了，
润是吧？特别那个、
哎、是吧？就是你跳，你让它跳，你让它往上跑，你尤其是我一代的时候，其实最比较爽的就是你获得猛击了以后，
哎，对，
可以把自己叭一拉，砰，往上一
对那个手感，
嘿，哎，
贼爽，
特别爽，是吧？
对，
贼爽。它这种手感上面来说，你要说萨姐，我觉得密陀罗的这游戏手感并没有什么手感，
对，
这
或者说他推的不是那种感觉，他不是那种
对
快速，他
不是那种靠战斗来干的游戏，我觉得当然萨姐你要说他没手感有点过分了，但人家当然
有
手感，
他有
一
套很特殊的一
发超级导弹
是
那种感觉，但是他不靠这个，
对，
他真的不靠这个，
是的，
我觉得，
或者说，我觉得就是二 D 密特罗德交互的这个反馈的核心是让你在探索过程中感觉流畅，就是感觉是那种心到手能到的那种感觉，就那种
感觉。主要其实的核心重点还是探索和解谜这两条，
对，
别的当然也是要做，但是探索和解谜实在是太优秀了，
对
这个东西做的真的棒，真的是。
而且包括这次包括五 Dread 其实定价挺高的，但是
Dread 到底卖多少我想都没，我就买了，我都没，
对，我也是，我当时认亏券咔就点了，
哎，我直接认亏券买了，我也不知道他卖多少钱，
跟很多人
反正4500，
对，很多人觉得就是他应该是拉了一个当下的那个 3A 的那个定价，我是觉得值的，我是觉得密特罗德这个系列除了那个比如说你还记得 3DS 上有些那个奶粉座以外，
联邦力量，
哎，对，就是我是觉得密特罗德正作值这个价，真的值这个价，
那太值了，
太值了。
你想以前，哎，哥，94年这可是三 A， 开玩笑的，
是，所以说
这可是94年的三 A 呢，兄弟，
真的值得玩，我操，真的是太期待了，这密特罗德真是太期待了。
Dread 其实有一点啊，就是他当时就说自己是啊，我们朝恐怖的方向往前又迈了一步，这不是当时那个
原话那个
他就这么说吗？他原话，然后我当时我就哇，要比四再恐怖一点，还挺那啥的，
是还挺。
然后你看他演示的时候，基本上演示被艾玛追那几段。
嗯。
这时候我必须实名 diss 一下这个演示树屋演示的这个观感，那他妈叫一个差呀！
是。
哎呦我操！怎么
就给人一种就这的感觉？
这么难看？
对，
不是就这，他玩的太
啊，对，玩的也是个问题。
咱们不能说他玩的太菜吧，但是就是你就是大家其实是来看试玩吧，是来看这个游戏的，是来了解这个游戏
的魅力，对对对，核心
对，而不是对着你这个玩游戏的人发火的，你知道吗？就是你大部分人都玩，看他玩的时候就看他已经就。气死了！你怎么连这点都跳不上去？
哎，你说起树屋，真的是，我是觉得
真的挺气。
我是觉得树屋在试玩的内容里都不如播玉的那个什么，就是玉录制的片子。明白我的意思吗？
确实，
就是你可以就是邀请人来讲，但是我今儿其实挺建议他玩的时候，
哎，或者你要么来一个稍微会玩一点的人来玩，自好比说《丝之歌》。哎，丝之歌啥时候能出？
丝之歌也不知道啥。
自好比丝之歌那年，2018年嘛，2019年，2018年，2018年的时候，他当时有这么一个演示，特别特别的好。那玩游戏那小姐姐直接就说
也顺。
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玩，我为了让大家看着顺眼，我已经在下边练了不知道多少回了。然后哇天哪，打起来我当时我现在来说，我感觉也是让我上来打，我打不着这水平。真的看着就舒服，你知道吗？但是当然了，丝之歌主打的是他这个战斗流畅度。你要是让一个打得磕磕巴巴的、叮光掉血的人来打，那也不好看，你也体验不了这个游戏到底打起来有多舒服。
是的，
你知道我这意思。哎，但是你既然做了一个跳起来、跑起来、打起枪来非常舒服的游戏，然后你让，然后你告诉我这游戏玩起来如此之磕绊，然后哦，就，但是明显能感觉出来是玩游戏的人哭，那怎么办？
所以说这种情况还不如预录制，包括其实我对那个树屋是那个高级战争演示也不是很满意，基本就是愣念，就是看图说话，你知道吗？就是你既然都已经看图说话，你还不如就是我们大大方方的，就是设计团队过来跟主持人聊一些
聊个天儿
聊的
了，
然后
旁边播个片儿，
播完这播的时候你可以再讲解，你就犯不上这样，就是以后说啊我摁错了，哎呀什么什么之类的，何必呢？
哎，
就这样。
哎，但是有一说一啊，就是能看出来这游戏确实是它压力很大，它压力非常大。你想它，你会基本上整个游戏几乎全程，如果按他们的说法，几乎全程有一个
追，
你对它不能伤其分毫的东西一直对你不停的追，而且它跑得比你快，它什么都比你强，然后你碰了它你就死了。
是，
我这压力恐怕有点高。
但是我说回来，我说对 Dread 的这个作品，虽然就是因为它是密特罗德，我很相信它的质量，但是我还是很担忧，就是说一方面就是密特罗德这个牌子是个很大的压力，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下这个时代，你让我的心思就是它就是横版动作游戏很难像以前那么显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就是他很可能会收到两个方向的玩家群体对他极其苛刻的要求，一方面是老密特罗德玩家要求，就像我们刚才聊这么多，对他的关卡设计，对他的探索节奏，对他的甚至对他的手感，对他这个比如说速通高强度游玩下的他的这种能不能扛得住的这个强度有一个要求。另外一方面就是完全的新生代，会拿他跟宏观意义上的横版动作游戏，跟所有类型的横版动作游戏比，你懂我意思吧？就是甚至会有人拿它当跟我跟你说，拿它跟空洞骑士比，至少还是同一个品类。会有人可能会拿它跟什么肉肉哥，或者是类似核心弹头类的这样的游戏去比，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它的现在它推出之后的这个大的舆论环境和玩家社区环境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就
确实
是吧。而且它是这次它是相当于更开放。你想上一代它在 3DS 上，
对，
掌机其实就是在游玩体验和对游戏认知上还是相当内向的，就是相当有这个圈地自萌属性的东西吧。它这次是放在 NS 上，你相当于登录主机平台，你知道，就是相当于面向一个完全开放的玩家社区。他能不能
卖这么多？
对，卖这么多，然后这游戏又他娘这么贵，你知道？我跟你讲，他和比 Steam 上的独立游戏贵出去小一倍不止啊，两三倍了，对吧？
那可是，
对吧？
对，人卖，好像美服这好，美服是卖五，我是
五十九
定价，
好像是59刀什么的，
59没有，美国游戏倒是在美服你卖59也正常，啥都卖59。
是，
我天哪，日服这定价有点吓人，
所以
我操，
一方面值得期待，另外一方面还是挺有点隐忧的。我还是有点，
我跟你说啥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是密特罗德，
对，
所以他太，哎，你知道吗？我
把自己架那儿了，你知道吗？
我群里边有时候阴阳怪气的时候，你还记得我当时，哎，马里奥奥德赛到时候垮了可怎么办？这他妈可是3D 马里奥，这多少年没出了？
是，
他要是完蛋了，那怎么办是吧？
是，
但是你说你要真的没有这种担忧吗？
其实是有的，
也很难说没有，
嗯，
是吧？
诚实的说是有
的，你会稍微，
万一呢，是吧？
就是，对，万一呢，
真的挺
那当然了，啊，水银蒸汽啥水平，咱现在也知道。
嗯，
其实刚刚咱们说这个有关于这个来自于两个群体这个不同的这种说法，
嗯，
其实事实上已经在《萨姆斯归来》已经有过一次了。
是，确实是。
我不是刚说了吗？《萨姆斯归来》第一个能力就是扫描，有很多人说啊，我上来就拿了扫描，好无聊，一点探索感都没有。有些人就会觉得哇，我上来就拿了草原了，好爽！
是的，
我什么都可以，就是他会觉得，哎，就包括我当时会告诉你说，如果说你觉得你玩不下去超级密特罗德这游戏，不妨对着攻略来一遍，
对，
你会更加的享受这个游戏，因为事实上这是现在很多人的这个对于游戏的这个叫体验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就是不太一样。
嗯，
像我觉得我跟我大学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我的心情我都不太一样。
是的，
我现在有时候我玩游戏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我巴不得赶紧弄完，然后我理解一下这游戏，我或者玩到这游戏比较牛逼的地方就好，
嗯，
就完事儿了。有些时候我真的是不吝惜于直接查攻略，或者说我直接就去问人什么乱七八糟的。
是的，
但是你真像这种游戏很多就是现在轻度玩家来说，你让他减少这个探索的强度，会就是你应该叫你降低他寻找的强度，
嗯，
你会在很多层面上增加他探索的乐趣。
是的，
你知道吗？他
因为游戏体验真的是个太复杂的事情了，
哎，
你，就是，
尤其是像银河城这个类型，微软，你知道最操心的事是什么？我从这个屋走了以后，我是不是以后还得再回来，我再翻一遍？
是的，
是吧？你总会有这种担心，你
积累时间长的时候，他甚至会有可能让你把游戏扔了，
对吧？我又想起100%，但我一想，我的妈呀，我还得再回一区，
是，
好家伙，我的游戏都快打完了，我还得再回去一趟，
是，
烦死了，还没快速传送，
嗯，
啊，当然，萨姆斯归来好像有吧，
啊，
应该有，那这次肯定也得有啊，他好像演示有了，你像以前还没有那个，你还得拖着回去，
是的，
一路那一路一个跑。你像现在的很多朋友可能就真的就受不了，
嗯，
所以说这种真的是，我觉得这种两极分化是可以预见的吧。
是的，
但是
他是密特罗德，该玩还是要玩的，你知道？
哎，你知道是水银蒸汽，他们肯定会向轻度妥协，
是
因为萨姆斯归来已经这么做了。
嗯，
那我当然有理由相信他是那样。那当然了，他这么做了我开心呀。我，哎，那游戏出来的时候，我孩子两个月，我那有时间玩游戏啊。
是啊，
你说
确实是这样，
对吧？你说要是来一个能够让我短平快的啊体验一把，或者说能让我非常碎片的把这游戏感知一下，有这种方法那固然好，我不可能有时间去坐电视前面盯光4-5小时，那是那做不到，
是
单纯就做不到，对吧？哎，所以说，哎，现在这个时代吧，但愿这游戏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哎，
是的。
不过反正好的是好事是马上就出了，
对，
这个很牛，
先玩啊，玩完再说。
先玩
玩完再说。行，我感觉聊了不少时间，
嗯，
而且这个时间差不多，再剪的话可能都有点超时了，感觉今天可以先聊这儿。我朝你那边也比较晚了，我这边也是都大中午了。
行行行，
下回咱们
但愿
换个话题再聊啊，或者是以后可以再回来再聊这个话题，反正今天聊的挺开心，
确实可以再聊，反正咱们闲聊。
是的，
哎，但愿这个闲聊的这个结构吧，这个模式大家伙听着能舒服，
嗯，反正就是大家听一乐，我们也就聊一乐，是吧？
对，我们也是瞎聊，
瞎聊，
很多东西也都不一定说
想到哪聊到哪，
或者说有多
是，
对， 基本上都很散，
很散、啊，就聊开心了就得了，大家就听一开心。
对对对，
行，那我们就先断线啊，先断线，就这样。
好嘞。